跨入2021年，新冠疫情继续快速发展，新冠病毒变异，全球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终结更加难以预料。面对病毒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哪些改变？我们对世界和自由的认知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邀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黄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新年好啊，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这里。
谢谢您，黄博士。那最近几个星期来，全球和美国的疫情迅速的扩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区的感染人数大增，加州的加护病房已经人满为患了，呼吸机短缺。那怎么样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医疗系统不会崩溃呢？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正是这个冬季就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峰，也是节后感染的高峰。另外医疗系统也在开始传播，就是打疫苗，这些都是用了很多医疗资源，所以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病毒的变异也在加速。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来应对。我的建议呢有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灵活机动，要运筹帷幄。现在我们看到医疗系统不光是内科医生、传染科医生来治疗新冠，那基本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像眼科、外科的医生也在治疗新冠病毒。那么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增加医生之间的交流。那么很多医院他们本身每天都有这个对抗对新冠的一些新的方法，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那么第二呢，我觉得是一定要还是即使在最重要、最繁忙的时候，也要关键要把这个疫苗和单抗这些治疗、这些预防的治疗要跟上，因为特别是单抗，这个呢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不住院的情况下就能够减少病人症状，特别是重症病人，减少病人需要住院的情况。但是现在很多的报道发现，虽然联邦政府提供了很多这样的药品，但很多医生也不太知道怎么来用或者到哪里去用，所以跟病人的交流一定是要加强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在我们看到一些武汉的医生治疗的时候，就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医生跟护士他们的心理和身体上面的需要，即使在重负荷、长期的重负荷，一定要保证医生护士能够有时间休息，并且有心理上的支援。
嗯，那黄博士，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单抗。
单抗又叫做单克隆抗体治疗，那么这个是美国药监局最近唯一给的这么一个授权的一个对新冠的治疗措施。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总统得了新冠之后，很快的就用了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治疗方法呢，就是说在病人在得到感染之十天之内可以用的这么一个治疗。在人体还没有产生很多抗体和反应的时候，那么这个人造抗体呢，能够帮助病人来对应这个病毒的攻击，所以对年纪大和很多高危的病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能够减少病毒的对身体的伤害，并且减少他们住院的机会，所以这个对医疗系统的作用也非常大。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病人可以不进入重症病房而且能够预后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现在问题就很多医生还不知道怎么来用这个治疗，也没有跟病人来提供信息。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像甚至在最开始并不太重的病人也应该知道，那么有这么一个治疗在，可以帮助他们，当病情一旦严重，就能够知道到哪里去找到这样的治疗。 那么现在很多急诊室可以提供，那么也有很多透析中心可以提供这样的治疗，所以病人一定要问医生那么到哪里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治疗方法。
那现在很多专家警告说我们很可能要做好准备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那这个共存是一个长期是什么样的概念，是6个月、1年、2年还是更久，那我们的疫苗还会起到多大的保护作用呢？
对，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来，虽然一般的来说新冠病毒它的变异是不会像流感病毒那么快，但是我们看到今年这一年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造成太多人有感染，所以也造成了这个它的变异会速度的增快。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这个新冠病毒长远来说就可能越来越像流感病毒，那么就是说每年它都会有新的变异，所以这个变异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另外呢也要对治疗还有预防包括疫苗的更新都要跟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某种情况下我们要用很多我们过去怎么对待流感病毒的这个方法来对待这个新型的新冠病毒。那有可能每年甚至每几个月我们都要考虑一个新的疫苗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新冠疫情对全球和美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那在新常态下除了一些我们必须的服务行业，比如说医疗和教育之外，那其他的餐饮业啊、旅游业啊、娱乐业这样的行业，它要如何的生存下去呢？前景如何？
是的，我们要看到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因为新冠病毒的流行而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那么过去已经开始悄悄出现了一些科技上的变化，我们会看到它会非常突飞猛跃的会有进展。那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要考虑怎么来用互联网怎么来用减少人的接触这些方法来保证和促进他们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要考虑，像我们在大学里的教师也都在考虑怎么能够才能最好的用网上教育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个好的未来吧，就是说那也许新冠会造成我们这些技术上的一些突飞猛进的进展。
嗯，那您认为在这个经济领域里面，这个生态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哪些行业可能这个蓬勃发展的机会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如果任何能够用互联网能够用这个群体吧，就是叫 social media 或者能够用非常新型的平台这些多种平台都能够用的这些行业和这些技术会得到更好的回报。所以我们想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些行业会有非常大的演变和进展。
那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娱乐业好莱坞啊或者百老汇啊这些都是要人聚集在一起来表演的，这个或者要有观众的，这种可能受到的打击会更大。那我们看到对这个东京奥运会已经推迟到2021年的7月，现在疫情下能不能如期举行还是个未知数。那您怎么看这些封城啊、保持这个社交距离、隔离之类，对我们这些历史悠久的这些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宗教仪式，还有一些传统习俗都可能会消失，这个疫情对我们的文化带来多大的破坏？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像新冠这样的大的流行在长远的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说是已经有过很多次。那么在每一次都会对人文文化社会有冲击，但是我们也都看到每一次人类都战胜了这些病毒的冲击，那么也把文化方面还是会持续下去，只是会有一 些新的改变，甚至是新的进展。所以我想这一次也不会例外，我们会看到短期之内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所谓的 adjustment 吧，就是一些适应适应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说我相信我们会有非常好的适应过程那么也会这些活动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那这次疫情也颠覆了我们以前的很多对世界的认知，包括对自由的认知。那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封城比如说这个隔离，那民众是没有选择权，甚至也没有言论自由。那怎么来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换取今天所谓的正常和自由的生活呢？
是的，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讨论，那么我觉得在非常时期可能是要考虑有非常的一些政策和行为，那么也是考虑我们这些政策需要有灵活性，我们也看到不光是中国，包括南韩和其他一些新加坡一些地区，在很多民众在大流疾病爆发的时候可以接受一些更严格的一些政策，那么我觉得主要是跟民众的如果交流的是好而且民众能够理解，特别是在这个大流行之前就能达到一些共识，这些都是在所以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有一些极端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当然是觉得长远来说，我想美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在疾病过去之后大家的自由都还是可以恢复的，那么从中国来说也要长远的考虑，就是怎么来保证大家有更多的自由。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全世界都在这个质疑，或者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就说是可以采取一些严厉的封城措施，可是还是应该允许民众有言论自由，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即将一年的时候，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呢？
我想中国政府应该我想也在考虑那怎么能够取得一个平衡，我看到中国很多讨论就是民主和集中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把两方面都能够做到平衡，我想特别是除了中央的一些，因为中国的政治是比较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我觉得中央的一些指示是对就是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能够保持一个既要有让大家能够发声，同时要有有效的管理，这些确实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是需要各个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也继续努力和继续探讨的问题。
那很多卫生专家原先估计美国到了2021年的中期或者6-7月的时候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那照目前的疫情状况来看，您是否乐观？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要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和有些和不要脱离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目标，可以向这个目标发展，但是我觉得在同时要非常好的跟民众有一个交流，告诉他们这个疫苗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各个环节运筹做好，然后特别我觉得应该这个打疫苗应该在这个医疗系统之外，因为医疗系统已经过重，所以希望很多的这个药房来承担这些作用，可以减少这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吧，所以我觉得需要每一个人都来积极参与并且共同的促进疫苗的推广。
那我们目前的这些防疫措施够不够？接下来要怎么样的加强或者该怎么做？
这个防疫措施绝对不能够放松，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变异，可能会使这个传染性更强，所以即使是很多人有了疫苗，我们也不是太肯定这个疫苗对减少感染有多大的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尽量的打疫苗，尽量，就是用单抗来治疗，但是在同时，我们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要戴口罩，这样的话可以在希望在夏天之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胜利。谢谢。
感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